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交流文章。年老不松懈，扎实做好三件事，由大陆大法老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81岁了，老伴儿79岁，我们老两口自1997年一起得法修炼，至今已16年了。自修炼大法以后，我们告别了有病的身体，无病一身轻，作为常人是根本做不到的，这本身就证实了大法的超常、伟大与神圣，是真正超常的科学，而不是邪党污蔑的迷信与唯心。子女们看到我们老两口修炼后身体这么好，从来没有给他们造成负担，而且有时还在帮他们，都很高兴，所以都支持我们修炼大法。邪党迫害大法后，我们信师信法不动摇，在邪党人员的干扰与恐怖压力下没有放弃修炼。为了维护大法与为大法讨公道，老伴儿勇敢地到北京去上访，我当时身体出现严重障碍没去了。老伴儿被邪党警察抓了起来，非法关押在当地拘留所里迫害，恶警用手铐把他与另一位同修铐在一起，谁也动不了，每天提审他们，逼迫他们放弃修炼。另一位同修50多岁了，因不放弃修炼被恶警打得遍体是伤。老伴儿一点怕心也没有，他坚信师父与大法，就是不配合邪恶的命令与要求。恶警们问他以后还练不练，他坚定地回答练，这么好的大法凭什么不练。让他签字，他说不签，不会写字。恶警们对他说，以后不要再练了，与老婆婆们打打牌多开心。老伴儿说，我没有收入，打牌你们给我钱，不让我练了，身体得了病你们给钱治吗？我们身体练得没病了有什么不好？想说句真话就把我们关起来，这么大的年龄还用手铐铐起来，还有理讲吗？说的警察答不上来，其中一个警察赶快说，快把手铐给打开。就这样，在威逼利诱下，老伴儿没有配合邪恶，没有签不练功和不去北京的保证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堂堂正正从拘留所里闯了出来。老伴儿从拘留所被放回后，邪党人员经常不断地到家里威胁骚扰，逼迫我们放弃修炼大法，我们就是不听他们的，认定了大法是好的，绝不背叛师父与大法，每天照常学法练功，没有被邪恶制造的恐怖所吓倒，一天也没有停止修炼。由于我们坚信大法，没有怕心，邪恶也钻不了空子，恶徒没敢动我们。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，江泽民流氓集团又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迫害，当地邪党人员以此为借口又跑到我家威胁，说你看练法轮功练到北京去自焚多可怕啊。老伴儿说，你们说是法轮功学员干的，我也没亲眼看到，但是一个人要真不想活了想自焚，为什么不在他们河南当地自焚，却非要跑到几千里外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去自焚，这合乎情理吗？从此以后，邪党人员没再去我家里干扰。后来通过学法我们悟到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怕心，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，是邪党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，所以他们才不敢再来干扰了。这也使我们认识到，在迫害面前，只有信师信法，用正念才能开辟正实法的环境。年老不松懈，扎实做好三件事。 十多年来，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，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，从不以年龄大为借口放松自己。尤其是在学法上，我们风雨无阻地坚持着。我们认识到，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保证，也是增强我们正念、指导我们走好走正、提高我们心性的根本。后来几位学员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认真地通读大法著作与新经文。大家边学法边交流，互相促进提高，坚持得很好。直到现在，没有极特殊的情况，小组学员天天在一起学法，效果很好。通过学法修心，我与老伴儿也逐渐看淡、放淡了亲情。原来我们与儿子住在一起，为了生活上互相照顾，但却影响了做三件事。特别是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就不太方便，因为儿子儿媳不修炼，是常人又怕心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决定离开儿子，单独去居住。2004年就到离儿子20里外的大女儿处买了住房，因大女儿也修大法，可以互相鼓励。这样一来，亲情的干扰也少了，可以全身心投入正实法与救人中了。在学好法、发正念的同时，我们坚持走出去讲真相，发放真相资料，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世人。方式是口讲与发真相资料相结合。我们住的小城镇能去到的，几乎都送去了真相资料。有一次，我把10余份真相资料送进了一辆拉民工的车里，民工们都拿起来看。车旁边一位胖子看到了，不怀好意地大声问我：“你这发的是什么？”我镇定而善意地说：“我发的是救人的真相，你看看就知道了，对你是有好处的，可千万不要毁坏了。”他马上改变了态度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我体会到做真相时心态要纯正，堂堂正正的，才符合师父正念正行的法理，旧势力才钻不了空子，师父才好保护我们。为了出行的方便与提高做真相的效率，我在经济条件不太富裕的情况下，花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，专门用于正实法活动。这样就可以经常骑着电动三轮车，带着老伴儿到几里路以外去发真相资料救人了。今年我都81岁了，还照常骑着它做正实法的事。有时常人看到我这么大年龄还能精神饱满地骑电动车都称奇，他们哪里知道这都是大法赋予我的能力。真相讲了10年，我骑了它10年。电瓶坏了就换新的，稳健地走到现在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与老伴儿互相配合，互相鼓励，多数都是一起出行，正念正行，克服了许多困难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没有发生被迫害的事情。一次，老伴儿自己在居住小区附近去发酒瓶，走在一条小马路上，狠狠地摔了一跤，疼痛难忍，而且身上口袋里与塑料兜里装的酒瓶洒了一地，如果被过路的人发现就很危险。为了不让过路的人看到这一幕，老伴儿不顾胳膊疼痛，镇静地将地上的酒瓶收起来，把装满酒瓶的摔裂了缝的塑料兜双手抱在怀里，继续去发放，直到发放完才回到家。当时我老伴心里想，这一跤是旧势力制造的，是想阻挡酒瓶的发放，阻挡救人，我偏不退却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困难再大也要把酒瓶发完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安全地将所带的酒瓶发放完。在正实法中，我也遇到了一些神奇的事情，体验了大法的神圣与伟大。我知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与保护，现举几例与大家分享。大约是2003年的某一天，我骑着电动三轮车去商店购买包裹真相资料的红纸，在大道上突然看到三轮车离地飞起来了， 我心中一惊，清清楚楚地感觉在空中飞，并看到三个车轮都没有了，心想车轮哪里去了。我紧紧抓住车把，心想路上这么多人，碰到人怎么办，赶快停下来吧。很快车停下来了，我马上下车先看车轮子，一看都在，好好的。平静了一下，这才又开动车去办该办的事情。我悟到，这可能是师父看到我在恐怖压力下还在做讲真相救人的大事，鼓励我，让我骑着车出现了这个使我感到神奇的事情。前几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小区外面的路灯突然都灭了，一片漆黑。我一直想要店铺的生意人也明白真相得救，可由于平时街面都有路灯照得很亮，来回走动的熟人又多，一直没有机会向店铺里发真相资料。这回一断电，我立即想到这是天赐良机，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又一次救人机会，不能错过。我立即带了几十份真相资料去向街面的各个店铺发放，很顺利地将大部分店铺都发完了后，我又走到一个有五个台阶的店铺面前发资料。放好资料刚往下走时，一脚踏空，整个身体从一米高的台阶上摔了下来。我感觉不好，立即本能地喊了一句师父救我，而后就感觉整个身体飘了起来，就像有人拖着我又轻轻地放在地上，一睁眼看到自己在地上躺着呢，动动身体哪儿也不疼。我就站了起来，扑扑棉大衣上的土，发现身体好好的，哪儿也没有伤着，便安全地走回了家。这若换个常人，八十来岁了，别说黑天从一米高处踏空摔下来，就是白天从平地上摔个跟头，碰在水泥地面上也得摔伤的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，内心感激万分，更加激励了我做好三件事的决心。还有一天晚上，我与老伴儿到十余里路的地方去发真相资料，回来的路上突然电瓶没电了，我就推着车往回走，老伴儿在旁边扶着车跟着。这么大年龄推着三轮车走那么远，走到家却一点儿也不感觉累。因为在我推着车走的过程中，每当把车把调顺的时候，就感到不是我们使劲推着车在走，而是车自动带着我们在走，非常轻快。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继续做好救人的事，特别是在碰到困难时不能灰心泄气，师父时刻在跟着我们，帮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呢。以上这些超常的现象都是慈悲的师父与大法赐给我的。念正了，大法神威就展现给我们了。师尊告诉我们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在人心的考验当中，对于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在人和神两种概念的认识中，互相的碰撞中，就会出现这个状态。人的思想占了上风，那他就会走向人；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，他就会走向神。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在正识法的修炼过程中，我们对师父讲的这个法理认识得越来越深。我与老伴儿也是在经验与教训中不断悟导与提高的。每当用人的观念与思想去对待出现的磨难与考验时，就会带来麻烦。一旦念正了，就立即发生转机。先说我老伴儿的一个教训，他在发真相资料中被旧势力干扰，摔得肩膀肘错位，回来后没有用正念去对待，就找到常人把错位的肩膀骨给正到位。虽然暂时感到无大碍了，但过了些日子，肩膀骨又疼了起来。这次我们从法上悟到，是因为第一次没有用正念过关，而是找常人解决的，所以考验会重新出现。此时老伴儿正念很强，不再有常人的顾虑心与担心，而是完全站在信师信法的正念上去对待。不管胳膊多疼，也不放在心上，认识到大法无所不能，决心通过坚持学法、发正念、练功去解决。 他心里对师父说：“师父啊，这次不管胳膊肘出现什么情况，我都不会再用人的观念去处理了，我一定要用正念过好这一关。”就这正的一念，两天后胳膊疼奇迹般的消失了，从此再没有出现过疼痛。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教训就更深刻了。去年我看到老伴儿戴的眼镜很好，认为对看书有帮助，就说要不我也配一个。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实质上是向外去求了。就这错误的一念被旧事里钻了空子，再看大法书时就看不清了。而后儿女就带着我检查眼睛验光，这一检查不要紧，说我有白内障。到眼科医院去检查，告诉我必须立即做手术。儿女们都听医生的，替我准备了手术钱，坚持让我住院做手术。这时我才猛醒过来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修炼这么长时间，怎么突然会得白内障呢？怎么能住院做手术呢？这不完全常人化了吗？再说原来眼睛也没有毛病啊，这是我求配个好眼镜才求来这些麻烦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演化了眼病的出现。我绝不能承认这一切，从法上悟上来了，我就坚决地对儿女们说，我不住院做手术，我眼睛没有毛病，我是练功人，没有事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儿女们看我说得很坚决，就没再动员我住院。正念出来了，眼睛很快发生了神奇的变化，再看大法书时一点儿也不模糊了，每个字清清楚楚地给我展现出来，我内心十分激动，感谢师父与大法给我带来的神迹。从此努力学法，眼睛看书越来越好，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呢。老伴儿从我的眼睛的变化中也提高了悟性，在看书时也不戴眼镜了。希望同修们从我们经历的事情中吸取教训，在磨难与人心的考验中，不要走我们走过的弯路，一定要用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过好每一关每一难。我们能平稳地走到今天，完全靠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大法的指导。虽然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，但距离正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。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了，我们决心按照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加拿大法会中提出的，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，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，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的要求，去努力扎实做好三件事，精进实修，以报师恩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正念正行带动周围环境变化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，得法前后判若两人，月子里坐下的手腕子疼的病好了，以前的胃痛肾炎病都没了，干起家务活一阵风，性情也变得特别和善了，喜得婆婆连连称颂法轮大法好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开始造谣栽赃陷害，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民众。我在16年来的修炼历程中，几经生死，幸蒙师尊慈悲呵护，倍感师恩浩荡，在风雨坎坷中见证了大法修炼中所展现的超常与神奇，在此摘取点滴与同修一起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初期得法见证神奇。初闻佛法，倍觉神奇和高深， 我从小就不断地接触到有关鬼呀、神啊、佛啊、算命呀、武术啊、气功啊，也很相信修行的事情。第一次听师尊讲法录音时，由于磁带紧缺，借到的是后几讲的讲法录音带。听完后，明白了法轮大法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佛家上乘修炼法门，顿时倍感神秘与惊奇，就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修炼，也希望身边的亲友都能明白，并且都能受益。师父很快给我清理了身体，当时我像得了重病一样，浑身没一点力气，昏睡了好长时间，但心里知道是师父在管我。醒来一身轻，简直换了个人，并且明显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。不久在一次打坐练功中，飘到空中，头顶在屋里的棚上，有一圈生命体围着我说，你功练得挺好啊，谁教你的？我说，是李洪志老师。当时有点兴奋，感觉好好啊，竟自己高兴得呵呵乐出声来。结果啪，从棚上掉落下来，过后明白了，是因为起了欢喜心才掉了下来。还有一次睡觉时，身体往上飘呀飘，带着被子也一起往上飘，飘了好一会儿，我心想别飘了，马上停了下来吧，真的就不飘了。记得突然有段时间，我手摸哪儿哪儿就有电，和我接触的人一不小心被电得一哆嗦，有时都见小火星，几天后就过去了，又和平时一样正常了。有一次回娘家，母亲家以前开单身女子公寓，房间多，拿着一大串钥匙开门，因为四五把单间钥匙和其他钥匙几乎一样，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和标记，她把一大串钥匙试了好几遍，也打不开其中的一间房门，于是要我帮忙。我随手挑出一把，一打门就开了。他很好奇地让我再分别开一开其他房间的门。我很随意地挑出一把钥匙，一下子就又打开了另一个房间的门。就这样，把其他房间都开了一遍，每次都是很随意地一次就挑对钥匙。母亲很惊讶，感到大法修炼真的很神奇与超常。我知道这都是修炼大法才得到的，是师尊在鼓励我。第二部分，考验面前信师信法。为了去十里路以外的集体练功场方便一些，我想起娘家的仓院房子里有一台旧自行车，就去找，不小心一脚踩上了一条带钉的木板上，一颗铁钉扎在右脚心上，痛得我大声叫了起来。闻声跑来的母亲和我的丈夫帮我拔出了连血带锈的钉子，并且扒下鞋子，用鞋底子快速抽打受伤的脚心，挤出一些脏血。我的脚一会儿由痛变得麻木，肿得像小面包一样，不久脚就失去了知觉。家人不让我再下地行走，说是这位置扎得不好，正在脚心上，又很深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万一弄感染了，会起筷子粗的红线，起到心口窝，人就得死，就当是坐月子了，伺候我这三个多月。第二天不等天亮，我就悄悄地赶往十多里路的练功点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一样疼。练完功回来一路背法，下午脚就由黄变得红润，由硬邦邦变软，一会儿麻一会儿疼，第三天完全康复原样，家人都觉得神奇，都亲眼看见扎得很吓人，怎么这么快就好了。不久母亲也由信了十几年基督教走入大法修炼，并且就在娘家建立了练功点，都是因为修炼了，是师父在管，是法展现了神奇。1999年720以后的一天，我回娘家时见俩警察气势汹汹来到我娘家非法抄家，要强行拿走师父法像，其中一人骂咧咧的用拳头比量着师尊法像，这都是江鬼造假害人才把人弄这样。我正巧赶上，站在门口问师父我应该怎么办，法理展现在我脑中。然而 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，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。精进要旨二，位置。我明白了，他们不懂自己在犯罪，我应该为他好，救他们才对。我立刻制止道，你干啥呢？你认不认识字？你念念那法相上写的是啥？他念道，法轮佛法。我说，那说你在比量谁呢？你干了多傻的坏事呀，将来遭报应怎么办？别等到那时你咧着大嘴哭，后悔都来不及啊。他俩吓得直哆嗦，马上双手合十恳求我，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呀，求求你了，替我向你师父求求情吧，千万别怪罪我们，回去我和领导好好说说，能不拿走就不再来了。只见他又鞠躬又赔礼的，恭恭敬敬地退着身子离开了练功点。第三部分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。2000年，我在同修配合下买来黄布油漆，亲手制作书写了黄底红字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法轮大法是正法等两大行李包条幅。我来写，母亲缝纫，同修晾晒。当天晚上有火车游往北京，随后也与母亲弟弟同修一同前去北京维护正实大法。回来后先后三次遭遇邪党非法无理的迫害、绑架、关押，儿子车祸，家庭破碎，母亲离世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绝食发正念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出魔窟。2003年，我偶然看到1元钱上的毛魔像被画得胡子拉碴又戴副眼镜，觉得很好笑。转念一想，天要冷了，墙上电线杆上贴真相不干贴也粘不住了，如果写在钱上可太好了。我写了几张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法轮大法是正法的真相币去超市买东西，后来又告诉弟弟也把真相短语写在钱上去花，心里也一直有点怀疑这样做违不违反有关人民币的规定，但又想救人要紧，常人法律管常人，我是修炼人，是超常的人，归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那些不好的事与我无关，我只跟真正的师父走，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做了，大法在展现神奇，一切都来源于师尊的慈悲呵护，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。2003年年底，我返岗回到公共汽车公司做售票员工作。我常常把自己乘务员座位让给有缘的乘客，借机讲真相。有时一趟车就能讲明白好几个人，一天8个来回，16趟车。单位同事都知道我修大法不贪钱，领导也说全车队也数一数二的找不出几个这样的好人。在我的劝说下，好多的同事都三退了。有时同修和我商量好，算好我几点钟车在哪个站点，半路上车发酒瓶，我都能正念配合。有时到地区分路段时，属于两地路段的交叉地段，这一站下车人多，就几乎没人上车。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，我就发明会周报，下车的乘客每人一份，关上车门，瞬间车已绝尘而去。过后好久，有领导问我有关这些相关的事，都被我笑呵呵地挡了回去。这事真是太好了，单位还有谁也修炼法轮功啊，快让我知道知道。领导说是听些乘客说的，他担心又是我。我乐了，心里想等过段时间我工作合同期满，自己开个店，想做啥就做啥，那时就更好了。2006年，我自己经营了一家小店，有利于做更多正实法救众生的事情，光顾我小店的人都是有缘人。因为我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把路都铺好了，顾客明白真相后，有的一出门就喊法轮大法好，还有的不但自己退了，还接连不断地领朋友、家人、同事来三退。有一政府官员三退后不久，脑血栓突发，却有惊无险，迅速康复后很感激师父，明白自己能死里逃生 是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他，亲自上门表达谢意。一天，我正在店里劝两位中学生三退，一女士进门便很不客气地问我是不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回答是，那俩孩子见我回答干脆，也干脆地三退了，然后高兴地走了。女士见状态度略有好转，她说，你昨天跟我妈还有我儿子都说了一些啥？我笑着说，哟，你脸色发青，是不是不舒服呀？她说，是啊，我心脏不好，头总痛。我问她是党员不？她说是。我就跟她讲大法真相，又教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她用小名退出邪党，她都照做了。几分钟后，她脸色好看了，人也精神了。她说，我好了，真的不痛了，真灵啊，咋这么神奇呢？我说，你命真好，很走运，今天我刚好有书在身边，平时都放家里，借你回家好好看看，请你记得一定还我，因为我很珍贵这本宝书。他高兴地捧着书走了，一个半月后来还书了，很喜悦的样子，一下子明白了好多，我很为他高兴。类似的例子很多，都不一一列举了。为了救人，救一个是一个。我把离婚后判给丈夫的孩子要回来，我一个人带。孩子也是为法来的生命，要为他得法提供环境和条件。有一对同修是夫妻，女同修怀孕7个月，有同修一去陪着学法，学法学得还不错，没人去学，两人就在家都有些懈怠。于是我们组成了学法小组。为了参加小组学法，我每天6点之前关业，来不及吃晚饭，就买块面包和奶给5岁的孩子，领着孩子大约走3-4站公交车站那么远。有时学完法都9点多了，我空着肚子背着熟睡的孩子下了7楼，走好远，到自己家楼下又要爬上8楼，可是就不觉得累，身体那个轻松，日子过得愉快充实，都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。第四部分，正念正行带动周围环境变化。2008年，邪党大肆绑架大法弟子，资料点同修受到骚扰，流离失所，4-5位同修来到我家暂避。为了保护同修，我被绑架非法关押期间，我临口供，拒绝照相，绝食，练功，唱大法弟子的歌曲，发正念，1个月后回家。有一些同修为了安全起见，躲在自己家里学法。当我得知一位刚从看守所回来的老年同修白天开小吃铺，满街没有学法小组时，我就决定去他那里学法。冬天，东北的公交车晚上5点就收线，下班有点早，有时天黑关业后已经没有公交车坐，我就步行途经6-7个公交车站去和他学法。他非常感动，经常学到深夜。不久奇迹发生了，我要坐的那路车的领导鼓励司机加班加点，一直通到晚9点半，扣除油款后收入归司机个人，就是说我在晚5点到9点30分这期间，几点去几点回来都有车坐。不久同修得知之后，很快悟到是师父在点化和鼓励弟子精进，在他家周围的4-5位同修都从自己家走出来了，组成了学法小组，我不用再去了，晚车很自然的也取消了。只要心在法上，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弟子。我讲真相，接触的人很多，我修炼大法在当地几乎是公开的了，一直正念很强，没啥好怕的。有3-4位家在外地的年轻未婚女同修，没有住处，没有学法小组，我就在家里安排了床铺，在我家学法住宿。按照当地的单身住宿是费用每位150元钱，他们不肯白住，于是我收他们每人每月交100元钱的住宿和水电费，我还额外的免费提供1早1晚2餐。我们晚上一同学法，起早练功，互相督促， 这样一住就是两三年，直到他们相继结婚成家。在我看来，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，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家的钥匙，同修谁用谁配一把。我的电话贴在店的门上，顾客好多人存有我的电话，因为有师父在，有大法做指导。2013年，为了接同修出狱和610恶人抢人，近距离解体黑窝，我和女儿手持鲜花，来到东北一所监狱大门外，和周边市县同修正念解体黑窝，围成人墙，高呼着法轮大法好的正义之声，震慑了邪恶，持续了两三分钟。当同修手捧鲜花安全乘车离开时，同修们才陆续地缓缓离去。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当时就觉得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强大的正义之能量，那法轮大法好的呐喊是发自内心深处恒久的夙愿，是生命在正实法中所展现着辉煌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新西园勇猛精进，跟上正法进程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。我是个新西园，刚开始修炼时，师父在转法轮里写的一些提高心性的事，如被车撞了，被同事冤枉诬陷了，有人给送礼，亲戚说给我车又不给了等等，我几乎都经历了。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都能按照法来正确处理对待每件事。有一次上级单位考核体能训练，我单位的有关人员不让我和我对桌的同事参加考核，说开一个诊断书证明有病应付一下就行了。我对桌的同事的哥哥是位大夫，对桌同事说让他哥哥给他开诊断书时顺便也给我开一个，我同意了。当天晚上我的腰突然疼起来了，向内找，一下找到开诊断书的事，那不是造假吗？那不违背了真吗？我赶紧给对桌同事打电话说诊断书开了吗？他说开了，病名是腰椎间盘突出，明天就交到单位。我告诉他别给我交了，把假证明撕了吧，单位让我考我就考，随即腰疼就好了。我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也体会了修炼的神奇美妙。作为我来讲，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，通过大量学法，我的心性升华上来，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，即救度众生。在法理上明白了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就必须听师父的话，师父让做啥就做啥，大法弟子就是要做好三件事。我开始面对面劝三退，也发真相资料救人。我就讲一讲自己在做好三件事正实法中是如何做的，在做的过程中是如何提高自己的，这也是为自己两年半的修炼做一个小结。一、反迫害正实法。我的职业是警察，曾经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后来经常接触大法弟子，看大法真相材料，我明白了真相，在2010年正式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去年因在单位发九篇共产党及其他真相小册子，单位领导、上级领导及纪检人员找我谈话，让我放弃大法修炼，否则就开除公职。当时场面非常严肃紧张，我想起师父说过，哪块碰到困难了不能躲着走，哪有问题哪就需要你们去解决，就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哪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。 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我悟道，这正是讲真相、证实法的好机会啊！我先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对他们发正念，然后开始给他们讲了我学了法轮大法后的变化。我说，过去我是单位有名的酒鬼赌徒，乱找女人，警察做的坏事我几乎都干，一年只上半年班，经常跟同事发生争执。学法轮大法后，我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不喝不赌了，正常上班了，对领导同事彬彬有礼，处处忍让，相处很融洽。我学法轮大法两个月，妻子患了13年的精神病好了，其他的病也好了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我说，我以前做坏人你们不管，修了法轮大法我成了好人了，你们却要开除我，这不是共产党不允许人做好人吗？我修炼大法受益无穷，我就信法轮功，因为法轮大法好。对我的慷慨陈词，他们都静静地听着。我抓着这个机会跟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最后我对他们说，按中国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所以法轮功是合法的，练法轮功受国家法律保护，咱们都是执法的，我触犯国家哪部法律了？请你们找出来，我甘愿接受处罚，否则就是政治迫害，谁做谁负责任。看我决心修炼，单位把对我开除公职的处理决定报到市局，在等待处理结果这期间，对我是修炼以来的一次最严峻的心性考验。人心都出来了，怕被开除，怕父母受不了，怕被开除后亲朋好友瞧不起，甚至冒出了想依赖常人的心。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，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人心。我反复背诵，今天你就面对着死亡，不管是任何一种死亡形式，你面对死亡你毫不畏惧，你根本就不在意。我也许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国，那么死亡的事情真的就不会有了。欧洲法会讲法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，从一丝一念上都不承认。几天后结果出来了，说是降职，别人都以为我会被单位开除，我没有被开除，而是调到上级机关。常人都说我有人，我自豪地说，对，我有师父。到新的岗位没多久，因为我发破网软件，单位领导和纪检部门又找我谈话，并告诉我，据可靠消息，市局党委研究决定开除我，这边开除，那边就进监狱。现在说不练了还赶趟，我说信仰不会改变的。单位又让我提前办理假病退，我说我没有病，我不能造假，心想他们说了也不算。10天后，市局纪检部门告诉我不开除你了。我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用法中修出的正念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否定了邪恶对我的迫害。二，广传神运，讲真相，救人。我在和同修配合大面积面对面发神运光碟、破网软件、真相材料中修炼自己。今年开始，我和同修开车到周边农村集市上发神运光碟和真相资料，近处到市区住宅楼群中发神运光碟，每次少则几十张，多是发几百张，每周至少出去一次。在出去发光盘和资料之前，先默念解救众生传真相，叫我救人的是神，红音三，救人的是神，然后就堂堂正正的、大大方方的面对世人。啥样的人都遇到过，开始遇到骂自己和毁坏、扔掉神运光碟，甚至阻拦我发的，我的争斗心就会被激起来，不让我发我偏发，有时还会被打骂，我就会和人瞪眼，忘记自己是修炼人，用人心对待，也忘记发正念，铲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事后向内找，发现都是因为自己还有争斗心、好面子的心，原因是学法少，学法不扎实，自己不断学法清除他们，以后再出现这类情况时，基本能做到心不动了，而是笑呵呵地对待。在发真相资料时，直接就劝对方三退，即使不退也把资料给他，
让他明白真相，也把大法弟子的善留给世人。发神韵晚会光盘的过程中，同修悟道，世人能够接受神韵光碟，就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很好的得救的机缘。在今年高考和中考期间，我和同修利用考生家长在考场外等候的时候，到现场发破网软件1000多张，还到大学校园里去集中发破网软件近2000张。在发的过程中也是修心的过程。在中考时，互相配合的同修有事不能去，我就自己去发，边发边介绍使用方法，发出400多张，发的效果很好，很顺利，不自觉地产生了欢喜心、显示心、证实自己的心。当时我就发现了这些不好的心。在写这篇文章时才悟到，那是师父点悟我的。我边走边想，都是师父在做，你只是跑跑腿、张张嘴而已，你显示什么？证实你自己什么？立即清除这些不好的心。发给一辆车上的2人时，其中一人一把把我兜子抓住说，法轮功在这发翻墙软件，真胆大。我说，这是合法的。他拿起电话答，跟对方说，我抓住一个发翻墙软件的法轮功。对方好像说，我看到他了，让他走吧。这人问道，让他走啊？这人把我袋子里的90多张翻墙软件光盘扣下，让我走了。离开之后，这个后悔呀，为什么不跟他俩讲真相，把他2人救了呢？最起码不让他2人对大法犯罪呀，也没对这2人发正念，当时的正念哪里去了呢？那时每遇到邪恶干扰时，自己常常只针对表面的人，而不是针对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把师父的法忘在了一边。我想，一定是学法少的缘故，以后一定要多学法。我体会到师父说的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实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，自己被邪恶差点钻了空子。在传真相的过程中，真感觉像是师父讲的云游。传完后，师父又告诉他，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，你出去云游吧。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，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，讥笑他，辱骂他，欺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摆正与人的关系，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。经过多少年，他云游回来了，转法轮。三，配合同修，圆融整体。在得法前一段时间，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大法弟子，真的了不起，为了别人甘冒危险，不畏强权，坚守自己的信仰，而且很多都是老人妇女。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的呢？那时我就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，有一天我就想，那就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，也学法轮功。抱有这一念，我走进了大法。随着在法中的升华，我知道我得到的是什么了，知道了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转法轮，万分感谢师尊把我领进了门。修炼后，我想一定好好为大法弟子服务，师父一定是看到了我这颗心，就安排我接触了很多同修。我就为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，协调配合法理清晰的同修，帮助磨难中同修在法上提高上来，协调配合地区同修之间广泛的交流，使不会修的都会修了，都会向内找了，整个地区形成了向内找的环境，同修们整体得到提高。在协调配合过程中，我自己获益是最大的，在法中提高升华着。我深深地知道，这都是师尊的安排，让新得法的我尽快提高上来。在配合同修的过程中，我得到了实修，但也不知不觉地渐渐地在偏离法，如对学法好的同修产生了依赖心、崇拜心，还有了情。由于自己学法少，没有觉察到自己在学人不学法，而且这种情况在本地形成了一个小范围、小圈子，结果给被崇拜同修造成很大的磨难，差点毁了同修，也导致我修炼一度停滞不前。这期间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很少，跟不上正法进程。师父总点化我， 让我一年多盘不上腿，自己就是不悟。在今年初，我一个多星期不能说话，没办法，就在家学法，看明慧交流文章。我渐渐明白了，法学的好的同修，他也是修炼中的人，他只是在他那个层次上对法的认识，也会有悟的不正确的地方，跟他学就容易走偏，还会使他产生自满的心、欢喜心等人心，其实是害了同修。师父告诫弟子，以法为师，悉尼法会讲法，自己总说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就必须听师父的话，师父让做啥就做啥，很惭愧，没做到啊。还是那句话，认识到了就是提高，自己一定在以后的修炼中把造成的损失弥补上来，加快脚步做好三件事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写这篇文章时，显示心、认为自己了不起的心、圆滑的人心等时不时地往上反，看来写稿也是在修心啊，也是修炼的过程，这让自己也更加认识到了自己学法太少了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以自己是心虚缘为借口，原谅自己修炼中出现的问题，在以后的修炼中一定勇猛精进，弥补回来。回想两年半的修炼路，感到师尊在引导和呵护着我走的每一步，师恩难报，唯有精进再精进。在此也感谢同修们对我的爱护和帮助，我会一如既往做好的，向师尊叩首再叩首。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